在影史和乐坛有两个火爆全球的 IP， 一个是长期霸榜影史第一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个是马克西姆那首让人热血沸腾的钢琴曲《出埃及记》。很多人以为他们毫无关系，但如果你把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隐藏极深的一个奇妙的巧合。其实《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里面，它的灵魂骨架恰恰就是一部现代版的《出埃及记》。《肖申克的救赎》很多人都看过，《出埃及记》大部分人可能只听过音乐，没有看过它的故事。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肖申克的救赎》的这个电影里面会隐藏着一个3000多年前的古希伯来人的一个《出埃及记》的结构里。同时呢，我今天还会分析一下《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几个主要人物，其实他们都能在现实里面找到精确的对应。那其实看懂了《肖申克救赎》里面的几个人，实际上你也能够看明白自己跟身边的人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很好的对应。实际上《肖申克的救赎》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妙的一个隐喻，它就是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而且是让你麻木的、有舒适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那在圣经古老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希伯来人在埃及做奴隶，那天天要搬砖垒石，那时间久了呢，绝大部分人已经忘了自由是什么滋味，只知道一味的服从。而肖申克这个监狱，它就是现代人的埃及地。肖申克监狱它不仅仅是指高墙和铁丝网，它同时也是映射现实中那种限制你、同化你的生活环境，一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一个不断消耗你的生活圈子，或者一种你不敢轻易改变的生存惯性。那在这片绝望的废土里面，住着现实中的四种典型人格。第一种人是老布，他被现实体制化，丧失独立生存能力。老布呢，在肖申克监狱里面被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出狱获得自由后，反而因为适应不了外面的自由世界而最终选择自己上吊。那老布这个人，他映射的正是现实中被平台或者体制养废的人，在固定的规则里面待了太久，习惯了听指令行事，一旦离开既定的这个平台或者遭遇行业变迁，就会瞬间失去的生活的能力以及活下去的勇气。因此呢，老布这些人他不是死于不自由，而是死于对未知的恐惧。第二种人是瑞德，他是属于看透现实但是选择躺平，清醒着麻木的大多数。瑞德非常聪明而且很通透，他能够搞定监狱里的一切资源，但他早就认命。他常说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以此来劝安迪也劝自己。瑞德这个人映射的其实是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清醒的麻木者，他们这些人呢，看透了规则，但同时也出于无奈，于是愿自嘲和躺平来保护自己。这些人其实很有能力，但是呢，他没有改变现状的胆量，于是呢，他就甘愿在日复一日的平庸里面把自己的精力熬干。那我们再说一下第三种人，《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面的典狱长洛顿。洛顿是一个满口道德仁义，但背地里肮脏龌龊，而且他是压榨手下的既得利益者。洛顿经常手里拿着圣经，嘴里念着仁义道德，那手底下呢，却用最残忍的手段剥削囚犯，收受贿赂。洛顿映射现实里面那哪一些呢？是那些虚伪的管理者与统治者，用高尚的口号或价值观来打压下属 PUA 员工。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把普通人牢牢地困在规则里，让他们充当干电池，压榨他们所有的价值。第四类人呢，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主角安迪，他是那个拿着小锤子死不认命的破局者。那安迪呢，就像闯入这片绝望废土的摩西，他原本就是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但是背负冤案入狱，但他始终不认命。摩西呢有法杖，但是安迪呢只有一把雕刻小石子的花岗岩小锤子。当然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有智慧。安迪靠着这把不起眼的工具，在墙壁上默默挖了整整19年。他用智慧帮狱警报税，换来夏日的啤酒。那顶着禁闭的风险，在广播里播放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让悠扬的歌声穿透高墙。因此呢，安迪呢，他是用最温柔也最坚韧的力量，让监狱里面的所有人心里种下了希望。安迪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正是现实中极少数拥有自我驱动力跟内核力的人。即使遭遇人生毁灭性的打击，他也不抱怨，也不放弃，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用极其可怕的自律和耐力，日拱一卒，直到凿穿命运的硬墙。 那我们分析完这四种主要类型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肖申克的救赎跟出埃及记的这个结构。出埃及记的高潮呢，是摩西向大海挥舞法杖，红海呢分开一条生路，那大家逃出升天。而肖申克的救赎最经典的一幕，恰恰完美地重演了这个神迹。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夜，安迪爬过了长达500码臭气熏天的废水管，那条充斥着污秽与绝望的管道呢，就是安迪一个人的红海。他在狭窄与恶臭中一步步前行，雷刺、雷声、轰鸣都像是在为他的逃亡鸣炮助威。而当他终于从管道出口冲出去，赤裸的上身站在暴风雨中高举双手，这不正是那个终于通过红海站在彼岸仰望苍穹的摩西吗？那电影里第二天清晨典狱长发现密道时，肖申克的罪恶秩序实际上已经彻底的崩塌。那正如出埃及记里面法老的追兵在贪婪中覆灭，而这个时候呢，安迪已经奔向了全新的世界，就像摩西带着希伯来人走出了红海，奔向了应许之地。那终点的应许之地，电影里面把它设在墨西哥的兹法塔牛。那故事的最后呢，出埃及记的希伯来人来到了上帝许诺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方迦南，而安迪和瑞德的迦南地呢，叫兹华塔牛，那是墨西哥边境一座没有回忆的靠海边的一个小镇。电影中呢，老朋友瑞德驾驶出狱之后呢，没有走上老布的绝路，因为安迪在橡树下给他留了一封信和一笔钱，给了他活下去的盼望。瑞德坐上了长途汽车，他就像当年在旷野中漫长漂泊的希伯来人，最终来到了应许之地，也就是碧蓝的大海边兹华塔牛。阳光之下呢，燃得像梦一样的太平洋边上，安迪正笑着向他走来，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那一刻呢，如果你脑海里想起马克西姆那首出埃及记的钢琴曲，所有的沉重与激昂都会化作平静的波涛，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逃脱，而是两个灵魂在应许之地的重逢。实际上它这里是象征的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冲破现实的牢笼而走向自由。电影里说，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而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那下一次呢，当你再次听到马克西姆那首气势磅礴的出埃及记，或者再次看到安迪在暴雨中高举双手的剧照时，不妨也停下来想一想，你是想做被环境同化的老布，还是清醒躺平的瑞德，亦或你会像安迪一样拿起手中的小锤子去凿开属于你自己的自由之路。最近肖申克的救赎正在电影院公映，这部经典的电影终于有机会在中国跟大家见面，你会去电影院看一看这部经典？我觉得你不要错过，这真的是你一生中不能错过的一部电影。好，谢谢你耐心的观看。